妹大家好。啊，这是我第三次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那在开始的时候呢？
在开始没关系，我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三次是怎么来的。说来呢，要从2009年底开始，12月份的时候。当时在我个人灵修的时候呢，上帝很清楚的就把应许之地这个信息呢就讲给了我。我当时自己很感恩，因为是12月份啊，看着未来呢，我知道这一年是上帝要大大祝福的一年。那同时我也很诧异，因为我知道那一篇呢是主日的信息。那我就在想，你给我一篇主日的信息对我个人很好，但我在哪儿却被你来分享这个信息呢？我就一直把这个搁在心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提起来，我说很好的信息，可是给我一篇信息，现在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机会来分享啊。我估计我太太可能都忘了，她当时不经意还说，她说哎，她说没准哪一天啊詹姆士要找你分享你。后来我当时想，我说嗯，我说那倒是可能，但是呢最近不可能，因为我相信一个教会刚刚在建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牧师有很好的把各位弟兄姊妹的根基打好基础，所以我就这么搁下了。直到有一天这事儿一直搅扰我，我就跟神说，我说上帝，我感谢你赐给我这个信息，但是呢要么你就让谁来邀请，要么这信息呢我也只好深深地搁在我心里，因为我自己定义不去主动找机会去分享啊。你们要知道我性格呢，实际上我是憋不住的，我原来的性格是一旦有信息我一定去找人分享，但是我自己定了义，我说上帝你来做得动工。在一次祷告聚会完以后，牧师找我来了，牧师说上帝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信息，这个讲台讲道你有没有经验啊。我因为已经跟上帝有祷告了，所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相信牧师，别的我不知道有什么，那会儿我知道他胆子很大啊，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道，他也不知道我讲道怎么样，他就敢发出邀请。就这样，第一篇信息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应许之地神的祝福，怎么样我们要看拿着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带着信心走出我们所辖制的地方，来进入应许之地，不能靠着眼见。那当我分享完这篇信息以后呢，上帝很明显地告诉我，你下一次要讲神的儿女。当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神的儿女这篇信息啊，我已经在两个地儿分享过了，算了算了，已经比较旧了，你给我点新的话语哈，没有在别的地儿分享过。他上帝说不，神的儿女，这是你下次要分享的信息。我确实那篇信息呢在两个地方都分享过，虽然呢里头大多少有一些出入，但是主题是一样。那上帝既然这么说呢，我也就说，我说好，那你就告诉我这篇信息我应该怎么分享。那这件事发生完以后呢，牧师就真的找我来了，他说好不好你来再分享一次，定个时间7月份。我说好，因为已经上帝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好好准备那篇信息。我在别的两个地方都分享过，但确实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在我准备的时候呢，圣灵也给我很多的看见，改了很多东西，虽然主题一样。那这第二篇信息呢，神的儿女，就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分享完以后我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上帝也没跟我说什么话，大概就这样了，我也就很踏踏实实的就哈，觉得没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7月25号主日早晨，当我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下一个 slide？ 建造神 信息就出来了，我就把它记下来，因为当时我在敬拜，我就把它记下来。完，我就跟圣灵说：“我说圣灵，信息是有了，等着张牧师来邀请吧。”但我又自己对自己说：“说这样不好吧？这好像玩游戏嘛，有什么话跟牧师说去嘛。”但是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你知道我的性格，实际上我有了话，我一定憋不住的。我后来就跟圣灵做了一个我的应许，我说等下一次我来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首先先要为圣灵做个印证。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来跟你们分享这三篇信息是这么来的。什么叫牧师找了我呢？当天下午聚会结束以后，但是等我回来准备这篇信息，看前两次信息的时候，我真的看到神自己的带领。应许之地，当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所有最关键的，我们要拿着那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切。不能看眼前的，不能看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要拿着应许，这是神的儿女。那今天来跟你们分享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孩子首先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不是我来讲什么，乃是你来讲什么。那孩子感谢你能够使用孩子成为你的器皿，把自己白无常的摆在你的面前，不让我成为你施工的拦阻，但让我成为你的器皿，把你的祝福流出来。孩子，为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献上祷告。主，我求你释放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释放在你的儿女之中，让我们真认识你，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天父，求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需要圣洁，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论断和悖论断的事情，我盼望每一个题目我用每一点来概念，希望圣灵来使用，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能力，为什么教会论断呢？大家都不陌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开了车上了417，上了高速公路，哎，旁边这车前面有辆车那么慢，干什么呢？那么慢，做梦呢，快开。偶尔有时候呢会有个很快的车唰超过了，哇，开这么快的车奔丧了你啊。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事儿那么讨厌这事儿，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这人怎么这样，我们都不经意会这样啊，你们要去做个婚姻辅导，你们知道夫妻辅导的时候最关键的话，你就说不要夫妻之间说你总是，你就是，你老是啊，这些论断的话语。为什么呢？论断要从哪来的呢？第一，雅各书告诉我们，舌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今天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而我们被拣选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之光明得的美德，所以不可论断。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这是你自己藏不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论断呢？是因为罪的结果。看看创世纪，当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干的事儿就是论断。那曾经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马上今天说就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大家开始论断。而又因为我们始祖的犯罪，因为我们在罪恶之下，多半的时候我们很少去分辨别人的善，但我们会牢牢记住别人的恶，并且我们把它存在心里，有空的时候就出来抖一抖。这是我们擅长的，这乃是罪的结果，就是我们喜好论断。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路加福音再次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是真理。为什么这是真理呢？你看看论断的结果，多数你论断都是说别人不好，而当你论断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你所说的就是谁都是和我作对的，而实际的结果呢，就是我和谁都作对。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把你跟别人分离开来，使你到了一个程度，你觉得你很孤单，别人还都不理解你。这是撒旦很重要的计谋，就是要把你和别人分离开来，然后你想的都是别人有问题，你下面的事儿就该听他的了。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论断是一种极强杀伤力的武器，而多数的时候当我们拿这种武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杀伤的对象是你的亲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儿女，是夫妻之间，是你所爱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好不好？这会儿我也邀请你，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有这个问题，我确实爱论断，你就把这件事儿带到神的面前，跟主说，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的宝血，但我今天定义我要进入圣洁，我要进入你的里面，我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好不好？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愿意，你在神面前自己做祷告。下面我跟大家分享被论断。被论断我相信我们也很熟悉，我们多少或者更多的时候也常常被别人论断。我跟你分享三个见证。第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18岁呢就被神呼召，他就进了神学院。神学院呢学了很好，学了4年大学，然后又学了2个 master， 学出来以后呢他就愿意去做宣教士，在日本宣教了3年，在中国的人民大学宣教了1年。后来有一个机会呢，他回到来呢继续进修，他因为要学第2个 master， 好像他要有一些课要在这边学。那当他说快学完的时候呢，有一位老牧师找他说，哎，说有个事问你啊，有一个教会他们在找英文牧师，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你有没有想过来做一个牧养的工作？他 就因着这个来跟那老牧师开始分享，开始谈，最后他发现，你知道多数神学院出来走两条路，一路是去牧养教会，一路是去做宣教士。他到那一刻跟那老牧师谈这些事儿，他才发现什么导致他去宣教呢？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同学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另外一个学生跟他说这么一句话，就你这德行，你怎么可能做牧师呢？可他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他就压根儿没想过做牧师这件事儿，而走上了宣教的道路。直到那天那个老牧师跟他下来一块儿好好的谈，到底神的呼召是什么，到底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你。第二个见证呢，是刘同牧师自己讲的，很长时间了，我听他讲道讲的，所以我不能记着所有的原文，我都把大概意思说出来。当刘牧师40岁的时候，他开始忧虑了，因为40岁了，啊，他就开始忧虑了，越忧虑越忧虑，越忧虑越忧虑。到了有一天，突然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40岁不惑之年啊，就开始走下坡了。”这话谁跟你说的？哎，他突然醒悟了，谁跟我说的？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吗？没有。谁跟我说的？乃是这世界上的言语。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大概走出他的低谷，走出他的辖制，他就奉主的名来宣告上帝给他的恩典，上帝给他的能力。他就在41岁的时候开办了硅谷灵粮堂。在他讲道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直到如今我们都是在往上行，这辖制给他带来的影响乃是被神的话语给突破的。第三个是我自己的见证。我前不久工作压力很大，非常大，到了有一个天呢，我太太说不行，我得跟你好好祷告，你这个得要突破，咱们今年是突破的一年，所以我给你祷告。我说好，我说我自己也祷告。其实我自己也真祷告了。我太太知道，其实好像我一直在工作上，一直工作压力都很大。我也祷告，但真的我祷告，你知道我老有一个观念在我的思想里，就是工作压力大，这也没办法嘛，啊，这人跟人不一样嘛。那有时候他就是碰见了，我就去哪儿哪儿就是活多。而且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呀，你说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呀，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你说我老有这句话跟我说哈。那天早上我接着这么祷告，我说不行，我说这祷告吧，这工作压力太大了，我就往这个办公室走，我都觉得这有压力，这一天这还不知道怎么能够是不是能活着出来。我正祷告呢，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话，这思想就又到我脑子里了。然后这会儿圣灵就跟我说话，上帝你在哪儿？你是在基督里呢，你是在亚当里。哇，我不是在亚当里，我是在基督里，我今天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亚当里。那亚当所承受的咒诅在基督耶稣里面乃都被十字架和宝血洗净了。我从那一天开始，我每次到单位，我先祝福我这个桌子，我先祝福我今天所要经历的事儿，我先感恩，因为我知道神要带领我从这里头得自由。这些东西不能辖制我，工作可以有压力，但它不能辖制我，我乃是在主里自由的。三个被论断的见证，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刚才说那个美国好朋友的，哪来的论断呢？实际上是别人的一句话而已。很多的时候很可能是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而那个论断就真的背在你的肩膀上，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刘牧师论断从哪来的？这世界上的言语，这世界上的习俗。我呢， 真的让我知道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知道圣经的话说的是什么。因为撒旦每次攻击人也可以用圣经的话，如果你有对圣经不熟，你还觉得你就这样了呢，你还觉得这真的是对的呢啊。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三样，可能是别人的言语，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无心的，能够成为你的瑕疵。这世界上的话能够成为你的瑕疵，圣经如果你不熟，撒旦也可以用他的话来攻击你。你还记得他怎么样攻击耶稣吗？所有的话都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要站起来，要进入耶稣基督里。我想我不能再强调圣经有多宝贵，我们必须要读经，我们必须要祷告，因为圣经把该教导的都教导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一天到掉在撒旦的辖制里，我们自己真的还不知道。这是悖论断。第二个呢，是建造神的教会需要神的能力。忧虑和惧怕啊，我会更多的讲一些惧怕，但我觉得忧虑和惧怕这两个基本上是把兄弟。你忧虑了呢，你慢慢就忧虑，你所忧虑的你就变成了惧怕，你惧怕的呢往往是你忧虑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是把兄弟。我相信我们之中大家每个人都经历你有你怕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怕什么。我小的时候呢怕警察，因为老师爸爸就说一不好就警察局了，所以我怕警察。上学以后呢，我怕学习，因为学习太难了，作业老得交，每天不交老师不但骂我，回家我爸我妈也骂我。怕考试，这考试太难了。怕这个工作做不好被老板开除，那就没饭吃了。很多都怕，很多都从忧虑开始。我不知道你怕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经历是什么，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都有忧虑，都有惧怕。我想跟大家分享呢，惧怕从客观来讲，这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啊。但最关键的是，不能让惧怕辖制我们，不能让惧怕做了我们的主，这才是最关键的。而惧怕呢，我们也在圣经上可以看到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惧怕啊，这么样，这个好像是一种势力，一种能力一样。我相信大家都熟，你知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能在水面上行走，什么导致他开始下去？是因为惧怕，是因为惧怕，他一看他就慌了。以色列人第一次不敢过约旦河是为什么？是因为惧怕。那帮都什么人呀？啊，那都是什么城啊？我们去跟他们打，是因为怕。你还记得以色列跟利未人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场战争吗？为什么打不了？为什么让人家骂得连门都不敢出？是因为怕。但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个例子，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靠着神的能力。你不用翻圣经，我大概跟你说一下，撒母耳上十七章，这里讲到有一个非利士人名叫哥利亚，他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下面不久又讲到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呀，这可是征战的民族啊，扫罗可不是一般人呀，乃是被神高抹了的呀，啊，乃是出人意头的人呀，何等的魁梧啊， 是今天就因为这个惧怕，连门都不敢出。但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大卫。大卫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是自幼做战士的，他从小就是打仗出身的。所以说，说的是那个哥利亚。你保罗，你大卫是谁啊？年纪这么轻，你又没学过打仗。这是扫罗跟大卫说的。大卫做了什么呢？在后面圣经这么记载到，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悬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大卫坚信，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没有人敢向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骂战。他拿着他的信心，他不惧怕，他就往那儿走去。但这里有一个更关键的，我想跟你分享。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非利士人在干什么？圣经下面这样记载，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然后下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常关键的一幕，大卫文弱书生，放牛的放羊的，面对哥利亚生来做战士的，还不算，还要面对那黑暗的势力。但是他拿着应许一直往前冲。大卫这么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知道吗？坚信大卫清楚地知道，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人多就有力量，我们只要人多就没有不能干成的事儿。No， 大卫知道，我只要靠着神，虽然就我一个人，我不但要面对这一群黑恶的势力和这一群敌军，但是我靠着神，我要往前冲，我要拿着神的应许，因为我绝不惧怕，因为上帝知道，只要你我惧怕，你就完了。只要你怕，你就什么都完了，啊！圣经再熟你也没有用，你就算认识神你也没有用。但上帝跟我们说，不再惧怕。圣经上有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你们还记得约书亚吗？牧师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被神所高抹的，这个被摩西所在以色列面前转让的，这个下一代的接班人，这个下一代的领袖，这个生来就会打仗的，每一次打仗约书亚都在。但是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这么写，里头写到，上帝说，你当刚强壮胆，下面又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底下又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到第一章最后一节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为什么不能怕？但是为什么不能怕呢？上帝有应许告诉他，因为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应许之地，神的儿女这个权柄对我们这么重要。你知道吗？你乃是神所拣选的， 神所爱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不再惧怕。所以你要站起来，要面对你的惧怕，你不能逃，你不能怕，你唯独一条路，就是你要宣告出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要面对你所惧怕的，你要把神带出来，因为那在你里面呢，比那在外面的更大。这是上帝给你我的应许，这是上帝拣选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不再惧怕。你说这是旧约，新约也一样。你知道保罗吗？保罗到各地去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当他第一次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哇，看着本来让人家从那个城追到这个城，哥林多又这么多事儿，但是当他到了哥林多，他自己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主对保罗说：“不要怕，只要讲，不要闭口。”就是因为上帝的话，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不能怕，为什么不能怕？我刚才已经说了，圣经上也自己给我们应许，对吗？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所信的神乃是爱我们的神，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还有一句话，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要站起来，不再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打败那黑暗的势力，我们要打败那些辖制我们的惧怕，我们要把神的能力释放出来。最后我要讲的是，建造荣耀的教会是神的心意。你说教会这个词不是我们编来的，这不是说，哎，我们几个比较喜欢打高尔夫，所以我们高尔夫俱乐部。我们几个比较喜欢喝茶，我们叫茶馆。那我们这一群人信基督干嘛呢？我们给起个名叫教会。教会这词不是这么来的，教会这个词乃是圣经自己启示来的，而教会乃是专门在末世才向你我显明的，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向任何人显明。如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你会看到教会乃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借着教会掌权，乃是教会的时代。教会是神的启示。新约的所有书信写的对象都是对教会写的，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话语对我们说的，但是那只是一部分，他所有的对象是写的教会说的，那是一个群体，一个被呼召的群体，他们呼召出来有他们的使命。耶稣自己来是来建造教会的，你还记着马太福音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好多时候我们都起争论，是不是就是说这教会要建在彼得身上？前面一节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说：“哈，因为这不是属血气、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当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教会要建立在一批乃是从天上得了启示的人身上，这是从天上来的。教会要这么建立。到了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圣经写，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什么奥秘呢？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写了这样一句话：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耶稣来是为了要建造荣耀的教会。那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我今天跟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国。那从家来讲，我也得跟大家说，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概念不是从圣经来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家这概念我知道了，你要说教会就是家，那我知道。那什么是家呢？家就是我爸不理我妈，我妈不理我爸，他们俩都生气呢就找我出气，大概就是这样。我举了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告诉我们有好多我们固有的这些观念可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给我们在灵魂体三个方面所预备的属灵的家。什么意思？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上帝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谁是别人？我们是一家人。这在我们日常所用所需上，在思想观念上，刚才我也举了好多，因着我们思想观念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辖制和罪的这一些搅扰，我们很多的思想观念需要更新，需要得释放，需要得自由。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家里，在这个家里。还有第三个，在灵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当我们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是 baby， 我们是婴孩。上帝怎么说的？我们要让灵奶来供给他们。他们从哪儿得灵奶呢？从家，从神的家，从教会，没有别的地儿了，没有别的地儿了。如果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你不给他奶，他是死定了。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是有你使命的。那不是光让你喂他灵奶，到了一定程度，圣经上又说你们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要只喝灵奶，要吃灵粮。从哪儿长大呢？从这个家里。这是神的家，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又要靠着神这位大家长，这位一家之主来在这里供养我们，来在这里造就我们，我们才在这里成长，使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能够越来越像神。说到家，我跟你说实在是重要。我们在座的这些长辈，我也真的想跟你们在这里说，你们乃是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神的家里。这个家要蒙福，你们有很重要的角色，你们要站起来带领这个家，要为这家祝福，这家的儿女才能在你们的祝福之中才能长大。你们要把你们一生的经验分享给这下一代听，好的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得到鼓励，不好的让我们成为借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同走。更主要的，告诉他们神在你们身上所行的奇事，也分享给他们，给年轻人，特别是今天还在追求事业的年轻人，要告诉他们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你们所经历的，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你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用尽了一切的方式手段来勾引你，诱惑你，来耗尽你的时间，耗尽你的精力，耗尽你的一切，然后等到有一天这世界的王要出来，要面对面跟你说，你老了，你没用了，你被这世界所抛弃了，不是吗？连你 连自己的儿女都嫌弃你，你老了。但是在神的家里不是这样，在神的家里，上帝说，年老的我必搂抱，孤儿寡妇我必看顾，因为永生神在这里啊。年轻人，我也在这里跟你说一句话，你知道圣经说那些不信主的他们什么样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盼望。我现在不说不信主的，我说我们在座这些信主的，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基督里有盼望吗？如果没有，你需要好好省察自己，而且你需要好好想想你在基督里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要在神里面有盼望，我们要在这家里有盼望，而你要记住，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个家。我告诉你，我们个人都活不长，真的，你自己在这世界上闯，你好好闯一闯，基本上到最后都碰得头破血流。你可能自己以为你这方面挺壮，有一天你一定发现，原来你那么软弱，原来你那么没用啊！原来你最后磕得头破血流，你发现你自己孤单疲惫不知所措。这是为什么家很重要。圣经上说，三股凝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家可不会这样。当这一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难同当，我们有乐同享，我们一同来经历神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就打碎那一切让我们软弱的，打碎那一切我们自己靠着扛不住的东西，冲破那一切的惧怕和拦阻，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家要掌权啊！你我被拣选给了一个家，你我被拣选是为了有一天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神的国度。神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建造一个国度，他寻找一群他被呼召有忠心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你看看新约圣经，你看很多都讲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征战的武器，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之中，我们所征战的不是属肉体的，我们所征战的是与这天空掌权的恶魔征战，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乃是一个国度，对不对？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国度，神拣选我们，神在这里要建立他的国度，神的国度要在这黑暗的世界上要扩充，借着你和我。这是国度的概念，你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概念，这就是教会。主耶稣不是也这么说吗？马太福音他自己说，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是神的心意，神从耶稣开始，使徒一个个跟上，乃是在世界各地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这也是生命和灵粮堂很关键的事情，乃是我们为什么叫生命和灵粮堂，是为了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啊！从哪里开始？从你和我开始。从哪里结束？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定睛，我们要出来，我们要这批被群呼召的要出来建造神荣耀教会，但绝不在这里为止。我们在这里经历被建造，我们在这里被建造，乃是为了有一天当这里被建造了，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到圣灵指引我们所去的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并且直到地极，去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有一天当教会出去的时候，乃是教会向这个世界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因为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教会的权柄，你的个人达不到，但是教会可以。上帝在寻找一群人。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末了，我邀请你做件事，你现在来到主的面前，你把眼睛闭上，但我求神把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你自己来到主面前，这是你跟主的时候，跟你旁边的人没有关系，这单单是你跟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们如此侍奉的时候，你们所信的我们的神必叫你们看到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这跟你旁边的人没有关系，这是你跟你的主的关系。你如果知道这是圣灵对你的呼召，你自己来回应的，你说上帝，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愿意经历你，我不是只单单的从圣经里知道你，我不是只单单的我听到就罢了，我要亲身经历你。这是神对你的呼召，你要回应神对你的呼召，跟你旁边的人没有关系，跟你自己也有关系，跟你和你的神有关系，跟你这人生有关系，这是神对你自己的呼召。我还有第二件事要跟你们说，这件事你要考虑清楚啊！你要做，要做得甘心，不要勉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永恒的神，全能的父，在呼召一群人，这一群定睛要响应这个呼召，要出来。这一群人不知道别的，乃单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乃单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向这世界说话，要拯救这个世界，要光照这个世界。但上帝呼召一群人，这群人愿意出来，来建造荣耀的教会。这一群人愿意出来，要从这里开始，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开始，从我们这个家开始，要被主建造，要成为活石，要建造成灵宫。但是不单单在这里，我们要被建造，我们要经历神的祝福。有一天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建造神荣耀的国度。你觉得这是你的呼召吗？我再跟你说，你别勉强你自己，乃是献得甘心乐意的。你觉得这是你的呼召，我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来一起从祷告。你觉得这是你的呼召，你从你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来一同祷告。我相信神在寻找一帮人，要通过他们彰显神的能力。你觉得这是你的呼召吗？如果是，你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啊！你要甘心乐意，我们来寻找这么一帮人。我们在这里跟神说，你觉得这是神给你的呼召，你觉得这是神给你的使命，你觉得这是你的命定，你就要走出来。但你要单单回应你自己所呼召你的神，这乃是神自己对你的呼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这一群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定睛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你是拣选我们的神，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你那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心中运行，你要在我们这群人中真心运行。天父，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来单单仰望你，我们愿意来被你建造，我们要看到荣耀的教会，我们要看到耶稣掌权的教会。天父，我们不满足，我们要定睛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你那里有能力。
我们侍奉要有果效，因为你是有能力的神，我们侍奉要有能力，因为你的能力我们同在。黑暗的权势不能辖制我们，撒旦不能捆绑我们。撒旦，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在这里命令你从那里出去，因为这里没有你的地方。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国里的精兵。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来祝福我们。主，你祝福每一个儿女，把你的能力释放出来，把你的恩赐显明出来。主，我们因为要荣耀在这里侍奉你，我们要把你的国度传扬出去，我们要建造你的国度。感谢主。
我们请所有的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着回应的诗歌。